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当你感觉梦想破灭的时候，哇，各位，你有没有梦想感觉到要破灭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经历？有经历过的来举个手。对，很多没举手，这样一生都顺风顺水，是吧？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好像我们的梦想快要破灭。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梦想要破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最不解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会觉得我所求的，我的梦想都是合情合理啊。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梦想的人，直到今日我还有很多的梦想都还没有成就。就在上个礼拜五，我还跟一对夫妻我在分享，我说你知道在二三十年前呢，我就有一个梦想，我很想要做一个农场，然后里面要有民宿，我希望能够建宣教士退休中心。我跟他分享，我想到宣教士他们放下所有的一切，甚至于牺牲了他们的退休金，他们可能也拿不到什么 social security， 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生的年日都在外面奔波。当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很渴望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农场。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人可能听过我分享，希望能够照顾好他们晚年的生活。在这不是又合情合理又合神心意吗？但是到今天却没有实践。那到底是不是表示我的梦想就这样子破灭了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人生有点卡住的感觉。我们要找工作，找了很久，但是都没有消息。我们希望能够实践所谓的财富自由，我明明就有十一奉献，为什么我的股票都是在跌停涨呢？我可能希望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的成长，我已经很努力了，哇，每一天，哇，就是 PTT， 大家知道什么 PTT 是什么吗？就是怕太太。我都已经把我的老婆伺候得很像皇太后，但为什么我们的关系都还没有改善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人生好像卡住一样。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梦想好像要破灭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感觉到你的梦想好像快要破灭的时候，我要鼓励你，因为你的牧师也走过这样的旅程。我们即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爱主，即便我们有很多的梦想，看起来合情合理，而且感觉起来我都是在为神国发大梦，但是当这些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就是神正在预备你这个人，告诉你旁边的说，神正在预备你这个人。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这段经文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要不要来？我的意念
非同
你们的
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知道在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跟你想的不一样。 Amen。 有没有一点小失望？还是蛮高兴的。你说当然上帝跟我想的不一样。在这边讲到说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意思就是上帝的布局跟我们想的布局也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些的梦想，我们会期待哇，他很快就应该成就。我可能对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很快就会成就。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期待一些事情要发生要成就，包括我们养儿育女，我的孩子长大，哇，牧师家庭的孩子长大是不是就是应该敬虔爱主啊，一辈子侍奉神。我也曾经有失落过，但是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们，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意思就是神他在想的东西远远是大过你所能想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梦想， 但是神的梦想比我们的梦想还要更大。而当他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期待神来为我们来背书，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很抱歉，我们完美的计划在神看来不一定完美。各位，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梦想没有办法成就。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大卫。哇，大卫真的很好说事儿，他的一生真的经历了很多。你知道大卫当他被膏抹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你知道扫罗要把他的女儿米甲要嫁给他，但是假情假意，他结果呢想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想要杀了大卫。然后呢第二次他说好，我要你给我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呀，作为聘礼。哇，其实扫罗想要什么？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把大卫给杀了。第三次又要图谋杀他呀，结果这个约拿单却救了大卫。到了第四次啊，第五次，第六次，各位，你在诗篇里面就看到扫罗是怎么样来追逐大卫，一心一意的想要杀他。59篇他讲到扫罗甚至想要拿枪把他刺死了，把他钉在墙上。你想想看，大家，大卫已经被撒母耳已经高立作王了，我是要被高立作王的耶。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大卫的心境？我是要作王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情呢？上帝啊，你不是应许我作王，我也打了胜仗了呀，我打败了哥利亚，我不是就是应该要平步青云，让扫罗看见我这个人，直到有一天扫罗说我要退休了，大卫你来接续我作王吧。但是这个剧本完全不是这么编写。结果大卫在他杀死了哥利亚，杀死了许多的非利士人的时候，哇，大大的激发了扫罗的嫉妒心。所以大卫要作王的这条道路完全不是平步青云，他是在被追杀的境况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讲到说耶和华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所以对大卫来说，你可以想象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你知道，当大卫在逃亡将近10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他是躲在亚杜兰洞的里面，一个被膏抹作王的人，我必须要说他简直是狼狈不堪。有多少人在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是狼狈不堪的，7年的时间在亚杜兰洞的里面，有10年的时间他是在逃亡的境况。但是各位，在这7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把这些受窘的、逃难的、欠债的、心中苦恼的，说不定还有一些人有情绪疾病的人，就把他带到大卫的身边。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有怎么的想法？你说，神啊，你不是高立我要做王的吗？我被扫罗逼迫到现在狼狈不堪的地步不说，你还把这些无用的人带到我的面前。 Hello, Are you kidding me, God? 怎么会是这样呢？你知道在几年前腓力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你知道他就对我们教会发预言，他说将来我们的教会，哇，我看到有很多的青少年啊，300个青少年。我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有盼望了。他接下来说，他说我看到神把很多婚姻破碎的、财务困难的也会带到你们的教会。你知道我心里就在想说，哈喽，上帝，你可以带点好一点的人来吗？你可以带财力丰厚的人来吗？你可以带一些婚姻完美的人来吗？那时候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大卫他在亚杜兰洞，他面对这300个，不是三个，是300个，这些受窘的、被逼迫的、财务有困难、被人追杀的、情绪有问题的，你知道7年的时间大卫在做什么？大卫在调整他的，神在调整大卫的眼光，神在调整大卫的眼光。他告诉他说，对，我今天给你300个，在人群的当中看起来是 the lowest， 是社会地位最糟的，是最无用的，但是今天我却要给你能力和权柄，让这300个看起来糟透的人，让他们要成为你的勇士。 Hello，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7年的时间，大卫把这300个人变成了他身边最有能力的勇士，跟他建立了革命情感。你知道革命情感不是在皇宫里面建立的呀，革命情感是我们一起做工、一起逃难、一起抵抗敌人。你知道那个叫做革命情感，也革命情感是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就来分一张饼。你知道为什么这300个人能够成为大卫最忠心的？因为他们有革命情感。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但如此，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有好几次有机会可以杀了扫罗。他有一次，他在这个在这个辎重营的里面，所有的士兵全部都睡着了，大卫就去到他的旁边，把他的枪跟他的水瓶给偷了。还有一次，就是扫罗在洞里的时候，还割下他的一个衣襟、衣服的一角，然后告诉扫罗说：“你看，我有机会可以伸手害你，但是王啊，我却没有。”甚至于大卫还为自己这样的一个举动感觉到非常的懊悔，他说：“我怎么能够伸手害神的仆人呢？”他是一个受膏者。各位，你想想看，大卫明明知道他被撒母耳膏抹要做以色列的王，如果在当下一枪就把扫罗给刺死了，你甚至于可以说我是在 fulfill， 我是完成神对我发的预言，甚至于你可以说只要扫罗死了，那么我就可以做王了。这不代表大卫有野心哦，他代表的是他知道他将要成为王。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步登天的方法，但是大卫却选择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就是我不能够伸手来杀害神的受膏者。在这样子一个被逼迫的境况里面，大卫来学习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逼迫的境况的里面，他来学习怎么敬畏神，他来学习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语。就是在10年逃亡的期间，他来学习怎么样饶恕迫害他的敌人。亲爱的家人们，你要知道，当有人要去杀大卫的时候，甚至于大卫都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被逼迫跟旷野的逃亡，是大卫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他所需要经历的熬炼，他所需要经历的熬炼。如果今天他没有走过这段路，大卫也不会成为最伟大的君王。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现在是怎样的个灯？是进入到安息的状态吗？所以大卫他经历这个道路，他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可以说他的仕途是非常狼狈不堪，但是在那10年的时间，神却预备他，让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 如果大卫今天没有经过这样的逼迫，以及在旷野里面的熬炼，他没有办法建立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王国，他也没有办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更没有办法承载神要给他的使命。所以请你听好来，神看重你这个人胜于他所要托付给你的事。意思就是神其实一直都在寻找器皿，跟我说器皿，神在寻找一个器皿。所以今天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梦想破灭的时候，各位，你要想的不是为什么神不成就我心中所想，你应该要来问神的是，神，我在现在的境况当中你要我学习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你不是呼召我要让我做全职的，进入到全职侍奉吗？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主啊，你不是让我有一个看见，我要建立一个 business， 我要有一个企业，我可以实现财富自由，我可以更好的来奉献吗？神啊，你不是呼召我要做某件事情，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发生呢？你不是给我一个梦想，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梦想都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呢？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要知道神所看见的梦想永远都是更伟大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看见我们的梦想永远是更伟大，但是他要确认你是那个可以承载梦想的器皿。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大卫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不失去盼望。在几年前我们读过一本书叫做《良善天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会不会曾经有想过一些问题，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要有天灾？为什么要有人祸？为什么要有这些地震？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的死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这本书《良善的天父》里面，我们读到，所有降灾祸的意念都不是从神来的。Amen。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跟我说，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今天我们所有遇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自然律的，因为神创造地球，创造宇宙，创造天气，创造我们所有的人类，它有一个自然律。在这个自然律的当中，当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这些自然律就会出现一些的混乱。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会让我得到癌症？为什么会让我生病？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我向他的祷告没有应允？有多少人，你曾经在心里面你有过这样的想法，甚至于说，啊，我祷告你的不应允，那我就不要再来敬拜你了，因为你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但是有另外一种信念，大家听好，有另外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存在基督徒的里面的。我刚刚讲的可能是生命还不够成熟的，你会说为什么都没有，哇，上帝你一定不是真的，你一定不是那么的信实。第二种信念，更可怕的信念，是存在在基督徒上帝儿女的里面，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上帝这样的惩罚我。哈哈，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他会说，哇，我今天一出门，哇，我的轮胎就被钉子砸了一个洞，我一定是最近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没有祷告。有的人，哇，碰到一件事情，哇，为什么这个股票是这样啊？一定是我最近有半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十一奉献，上帝就要惩罚我，用此来管教我，来提醒我。有没有？有的时候 你知道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今天就问在座的爸爸妈妈们，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孩子不听话，你就说你这么不听话，我现在就咒诅你得癌症，我就咒诅你出门遇到车祸，我就咒诅你这辈子你只能做穷光蛋，会吗？从来都不会。所以这样的信念，我今天要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儿子，你要相信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他的祝福。但是因为人犯罪，人跌倒，人软弱，因为这整个世界的自然律，上帝的创造被破坏，以至于这些灾难会发生，以至于这些天地火灾也好，地震也好，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到末日必然会有。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时候，是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小信会让我们屈服于黑暗的环境，请你听好来，非常的重要。小信会让我们屈服于黑暗的环境，以为神会故意制造不好的事来磨练我们，我们甚至于要帮黑暗找一个合理又神圣的借口。各位你听懂了没有？我们会帮黑暗来找一个神圣又合理的借口，说这件事情，这个倒霉事会发生，一定是我得罪了上帝。抱歉，你知道神对我们只有爱，但是他不会溺爱。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应着景象，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我们没有来求问神，然后管教来到了，而这个管教或灾难来到了，这是在自然律里面会发生的事情。而今天当我们说这一定是上帝的管教，是上帝的惩罚，才让我今天遇到这样的遇到今天这样的状况，各位，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不幸，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请你记住，任何邪恶的事情都跟上帝无关。告诉你旁边人说，任何邪恶的事情都与上帝无关。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灾难，神会管教，但是他不会咒诅自己的孩子。就像耶稣带着门徒，他要过海去到了加利利那边，然后天起了风浪，有多少人记得这段经文？你觉得当这个风浪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对吧？他是没有罪的，请问他有没有遇到风浪？有没有？他也遇到风浪，然后门徒都快吓死了，夫子，老师，你还睡觉？ Get up， 赶快醒过来吧，我们快要溺亡了，我快要溺水了。那你觉得这位神会说，哎，儿子，你知道他在叫谁吧？你们知道上帝在叫谁吧？啊，叫耶稣嘛，哈，儿子，待会儿呢，那个船行到水中央的时候，我就会兴起狂风大浪，然后那个时候你要沉沉的睡去，然后门徒呢就会来叫你，然后叫你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说，你们没有信心吗？疯了，你给我止住吧。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门徒一定觉得你很厉害，很有权柄，很了不起。你觉得我们的上帝会这样吗？当然不会。各位，我用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每当你感觉到神会兴起一些灾难，为的只是要显示他有多么的爱你，那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Amen。大家听得很严肃哎，让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觉得上帝会兴起一些灾难，为的只是要告诉你他有多么的爱你，那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因为所有邪恶的事情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你感觉到你的梦想将要破灭的时候，你要记得神永远都不要失去盼望， 比尔·约翰逊牧师他说，每一次的损失都是暂时的，每一次的胜利都是永远的。因为越是在沮丧的时候，越要来教导你怎么样来依靠上帝。当你越感觉到自己没有供应的时候，你越要来祈求这位神，让你能够明白他是那个耶和华以勒的神。每当我们在卡关的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寻求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家人们你们看好了，原来天国有一个奖赏系统。跟我说，天国奖赏系统。天国的奖赏系统就是他要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 Amen。所以当你感觉到你的梦想将要破灭，当你感觉到你很沮丧很失望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来寻求神的面。你要告诉自己说，主啊，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要来寻求你，因为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主啊，我要来寻求你的心意，你告诉我 when, what, how and where， 求你自己来显明，因为神他有绝对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最近我谢谢弟兄姐妹为了建学校做了一些奉献，当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清干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的同工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房屋的状况，看它的地基，我们就发现大家就做了一个评断，就认为这个房子已经不适合再去做 remodel， 因为它的根基已经有一些的毁坏，状况非常的不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整个拆掉，我们要重建的时候大概要花130万，跟我们原先以为的30万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当我听到要花130万要重建的时候，各位，我并没有感觉到很沮丧。我虽然感觉到好像卡住了，我们没有130万可以来重建，但是主啊，我们要做 daycare center 的梦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这么强烈的在我的里面这么多年，我们就是渴望要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我们就要开始来建立天国的精英部队。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同工说，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重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那个院子在那个土地上我们先放 trailer， 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有一些的聚会，我们怎么样能够最妥善的来使用这块土地，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现在的儿主的教室把它 remodel， 可以变成一个 daycare center。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像前面的一个路暂时的被挡住的时候，主啊，你要来为我们开一个什么样的路，我们就在祷告。各位，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因为神要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们会碰到一点 hiccup， 会有一点的拦阻，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我们不失去盼望，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 Amen。 有多少人相信有一天真道会有自己的 daycare center， 相信的来拍掌，把荣耀来归给神。这个路关注了，主啊，为我们开一条新路。而且我一直都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道路一定是高过我们，因为他的梦想永远比我们更大。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需要有神队友。有一句话说，不怕神一样的这个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大家都听过吗？这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有神队友，因为拥有神队友远比面对困难的强弱更为关键。 Amen。 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定义神队友？我在脸书上我都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脸书上面就会 po， 哇，我早上一起床就有早餐，我的神队友就帮我预备好早餐。哇， That's wonderful。 有时候说下班好累了，没想到一回家晚餐都已经预备好了，谢谢我的神队友，很棒。说早上我才在想，哦，我好喜欢某一款的包包，结果生日的时候我的神队友，我的夜间部同学，哎，突然好像血从牧师上升，就买了那一款我最想要的包包，真是我的神队友。还有人可能有一些太太说，哇，我正想要去放飞，我的老公就给我一张黑金卡，而且还自愿帮我带孩子一打六。我为什么要讲一打六？我如果讲一打二、一打三、一打四，你们可能就知道我在讲谁。对号入座，没有没有没有，一打六是隔壁教会的。哇，这些神队友都很棒，非常好。我们生命当中确实需要这样的神队友。当你觉得疲乏，当你觉得软弱，当你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愿意向你伸手。这些人不一定是我们的配偶，有可能是我们的小组的组员，有可能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有些在小组里面有人搬家，你知道弟兄姐妹就触动，帮他们一起搬家，帮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解决困难。 That's wonderful。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神队友，甚至于比这种神队友还更重要的神队友，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当我在蒙召的时候，2005年，我听到神呼召我。在那个时候，我跟神求五个印证，四个都成就了，只有最后一个没有成就。最后一个是来自于我母亲的印证。我想，主啊，前面四个都已经非常不可能了，但是却又那么真真切切的印证我要离开我的工作，进入到全职侍奉。而第五个印证就是来自于我妈妈的祝福。就没想到那个六月，我打电话回台湾跟我的母亲说，妈妈，我感觉到神呼召我要进入到全职侍奉，要辞掉我的工作。你知道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你想要做传道人可以，等我死了以后。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帝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我已经预备很久，我也在祷告祈求。你知道我心里面甚至于难过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跟我的老公说，我说方达，我说我要把我们家厨房的墙壁换一个颜色。你知道其实那都是反映出我心里面一直已经预备好要有一个转变。但是你知道当我去店里面买完了油漆，回到家里面把那面墙漆完了以后，我站在那个墙的前面，我整个吓到了，那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颜色，超级恐怖。要站在那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说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当我站在那个墙壁的面前看了那个颜色的时候，我开始放声大哭。圣灵突然，你在笑什么？好笑吗？我就放声大哭，我看着那个墙，我就想说，主啊，你知道圣灵突然让我看见，原来在我的里面早就已经预备好，在我的人生当中要有一个转变。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失望，是最后一个印证，我的妈妈没有祝福我，即便她已经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当我坐在客厅里面我放声大哭的时候，我突然 realize，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会去选一个这么刺激眼睛的颜色。你知道当我在那边大哭的时候，我的老公，我的神队友就走到我的旁边，他对我说，他说，他拍着我，搂着我对我说，其实你已经献上你的以撒了。你知道我就更加的放声大哭，好不好？给我的神队友拍个手好吗？ Amen。 你知道在我那个时候这么沮丧的时候，他说，你已经献上你的以撒，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 但是当我的神队友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过关了，我过关了，我知道原来神并没有要伸手害，或者是要伸手叫我辞掉我的工作，在当下，至少当下。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乐意，甘心乐意献上我的以撒，那就够了。 Ame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这样的神队友。在2015年的时候，在当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在处理，我要跟神对齐，我必须要遵守，我用父亲的心，父亲的眼光，我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甚至于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感觉到有闻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人就来质问我，牧师你为什么这样处理事情。因为这样的误解在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非常核心的同工离开教会，也有一些人在当时也离开教会，但是我却不能够澄清，我也不能说些什么。你知道作为一个牧者，我的心当然很沮丧，我觉得主啊，难道不是你呼召我建立教会吗？为什么当我要与你对齐，我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你却让我经历这些？对我来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家人，都宝贵。你知道当我在最沮丧的时候，我的神队友，我的老公就在我的旁边，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应该要感谢神。我说哈，我应该要感谢神？他说对，你应该要感谢神，因为神正在为你挑选合适你的同工。哇哦，你知道我突然任督二脉就被打开了，我突然就能明白了。你知道我突然就感觉到，神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突然之间就过关了。不是这些离开的人不好，他们很好，他们也爱神，但是神会知道谁是能够与我同工的神队友。阿们。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在我生命当中，我真的有遇到梦想不能成就，遇到卡关，甚至于我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在我的身边有一群的神队友，有一些的人就会那边告诉我，鼓励我，支持我，让我的信念能够与神对齐。 Amen。 有一群人愿意在你疲惫的时候伸出援手，实质的帮助你， That's great。 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更需要有一些神队友，是让你不断的让你的信念是天国的信念，而不是属世的信念。 Amen。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你需要生命当中的神队友。你还记得上礼拜我跟你们来分享各就各位吗？你知道神所赋予我们的身份，他一样会带来任务跟使命。记得上礼拜我讲过，我们要先 being， 我们要先成为那个，然后才会有 doing。 所以换句话说，大卫经过了这个旷野的道路，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同样的，在我后来进入到全职侍奉，原来又过了两年，神就让我看见神要处理我生命当中什么问题。所以两年以后，我就真的离开了我的职场，做主任牧师。前面几年，这五年我真的经历到好像旷野一样，原来神要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各位你听懂了吗？在许多的情况，在这头刚刚接任主任牧师的头五年，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的处境，神一直在问我说，你还尊荣我吗？你信我的话吗？你要按照我的话语而行吗？即便你会面对不谅解，你仍然愿意背黑锅吗？你仍然愿意不失盼望吗？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我们要先成为那个器皿，所以神会透过一些的环境 这些灾难不是他制造，但是他会透过一些环境让我们可以选择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个。而真正的神队友，我告诉你有三个特质。真正的神队友，他对你说的话不一定会让你感觉到舒服，但他说的却是真话。他会对你的生命讲话，他会告诉你，别人说哦，你好棒你好棒，可是你的神队友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你已经献上了以撒了，我要告诉你，神正在为你挑选最合适你的同工。我要告诉你，你在这上面你可以成长，你为什么沮丧？我真的非常喜欢有神队友对我的生命说话。我有个好朋友，他会直接的对我说，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认识了30多年，他会对我说，维中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可以，他真的会这样子对我说。我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一个神队友，他对你说的话不一定好听，不一定让你觉得开心，但是却是说真话。当然你不能说我要做别人的神队友我就可以随便讲话。 No。还记得去年我有一个题目叫做可以好好讲话吗？告诉你旁边说，可以好好讲话吗？说真话可以啊，但是你要在爱里说，要温和的说啊，要与神对齐的说，而不是说维州牧师说我要做神队友，说我要对你说真话，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上，我是爱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第二个，真正的神队友，他会不断的来提醒你的命定，并且持续的相信你。在我自己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的老公，我的神队友，也曾经帮助过我。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神呼召我进入到全职的时候，也是在我自己的事业的巅峰，那时候我真的很怀疑，我说主啊，我们除了家庭以外，除了在家庭里面，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什么 everything 我们都放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我辞职？我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也曾经想过要全职侍奉。你知道方达他就跟我讲一个，我老公跟我说，他说你自己要祷告去寻求神，但是在我来看，你的呼召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这些年他不断地在我的旁边来提醒我的命定，在我的身边，当我感觉到挫败的时候，我有几个属灵的好朋友，他们会不断地提醒我，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你只要好好地做神托付给你的事情。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被提醒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持续的相信我们。我甚至于在各位去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我感谢神，在2个礼拜前有人发了一个东西给我，天恩出版社啊，排行第二名的这个畅销书啊，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主。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知道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一样，我完全不相信我可以写作，但是有人告诉我说，钟姐你的故事这么的精彩，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我说我不相信我可以写书，但是请你不断地提醒我，直到这件事情发生。我跟好几个人这么说，你要不断地提醒我，但是真的就有一个人不断地提醒我，你要写书，你要写书，你要写书，直到去年这本书真的出版。所以当这本书荣获排行第二名的畅销书，白的位，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们办公室还有些存货。当这个人发给我这排行榜第二名的时候，他说，钟姐你要开始写你的第二本书了。我说那真的需要神机我才会写第二本书，但是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教会你有病吗？你知道我就很兴奋，然后就跟他用短信来来往往。第一个 chapter 叫这个题目，第一个 chapter 叫什么？啊，你不要再假装了。好，第二个 chapter 叫什么？第三个 chapter， 第四个 chapter， 哇，我们就在你来我往的，就在讲这个。他就说，钟姐，我告诉你，明年我要再给你帮你安排一个12天的闭关，让你去好好的写书。 我说 Oh man， 我想我自己挖了一个坑给自己跳，万一我就担心了，万一书没写出来怎么办，万一没有灵感该怎么办。我就在想第一本书出来是一个神迹，你知道第二本书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真能够允许啊，我今天话都说出来了，但是我也给自己留点后路，我说主啊，如果我要真的要写第二本书，我要跟你做一个祷告，因为我有了第一次写书的经历，我求你不要让我用我第一次写书的经历就以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各位你听明白了吗？我再说一次，我觉得很重要，我跟神说，主啊，因为我已经有了第一次写书的经历，我求你不要让我因为我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我就知道我第二次该怎么做。你知道太多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依靠我们的经历，可是我们却没有依靠神。你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真的感谢神，在我这一生的当中，总有一些人在我的身边会告诉我说，牧师你可以，钟姐你应该写第二本书，我们要不要做 podcast， 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上礼拜我们跟光伟牧师去吃饭，你要不要来做发行一个真道的单曲，我们的敬拜团很棒，我们要不要来做这个，我们要不要那个，我们要不要建学校，我们要做什么。你知道亲爱的家人们，我们需要有神队友，因为这样的神队友他不只是帮你做事，他不只是帮你分担重担，他会不断地提醒你你是谁，还有你的命定。当你感觉你的梦想好像要幻灭，你感觉到沮丧想要放弃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你需要一个真正的神队友，他对你说的话会增加你的信心和盼望。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群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同温层，这些同温层大部分，我必须说大部分我们找到同温层都是在那边吐吐苦水，在那边说说别人的闲话。我要邀请敬拜团的人上来，我仿佛听到一个提醒我时间快到的声音。我们会找到一个同温层，这个同温层我们很容易凑在一起讲一些让人沮丧的话，然后在教会里面就集体出走。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可能要写在我的这本第二本书里面，叫做集体出走。我们会有一个同温层，我们想到有一些人我们可以在那边一起吐槽什么人呢，一起要感觉到在那边得到安慰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神队友。这个神队友是当我感觉到我对某个人有一些的误解，是当我感觉到我在婚姻里面走不下去了，当我在找工作一直都没有消息，当我在投资失利的时候，甚至于我的梦想幻灭的时候，我去到他那里，这个神队友，我跟他讲完话以后，我的信心大增，我就可以饶恕了，我就可以过关了，我的任督二脉就被打开了，我的盼望就被唤醒了。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加入到小组？你为什么要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跟一些人常常会祷告的，会鼓励你的，会给你加油打气的人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他不是只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来帮你做事分担重担，因为这些人会帮助你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Amen.
Amen. 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需要有这样的神队友。我告诉你，拥有神队友远比面对困难的强弱更为关键。
Amen.
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跟你们分享，当我们讲到恢复产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先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拥有儿子的心。当我们在梦想里面，我们感觉到神，你明明就给我一些产业，你明明就给我一些梦想，好像我们教会也有了地了，也有这些了，到底我的梦想什么时候可以成就？ 第一个，你要永远相信基督徒永远都不可能被卡住，所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 Amen。 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所以神正在预备你成为那个可用的器皿。在困境的当中，当你感觉到卡住，永远都不要失去盼望，你神会借着环境让你来寻求他的面，而天国的奖赏就是发生在你寻求神的时候。最后，你需要神队友，给你黑金卡的人，你要感谢他，但是你更要感谢的是那些愿意对你的生命说真话的人。你要感谢的是那个神队友会不断地来提醒你的命定，而且持续地相信你。真正的神队友是对你说话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信心大增，盼望大增。 Amen。